各位弟兄姊妹平安，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。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49天，今天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一、二章、诗篇37、71、94篇。我们今天进入了列王记的经文。列王记分为上下两卷书，原本为一卷书，记录的内容从所罗门王的繁荣和圣殿的建造开始，直到以色列被掳和圣殿的被洗劫一空结束，记录了以色列从统一的繁荣的民族国家到衰微分裂直至灭亡的历史。列王记就是以色列的古代历史简史。列王记的作者很多人猜测是耶利米。列王记下最后一卷记录了约雅金被掳，圣殿被掠夺，那时正是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，写作年代是约雅金获释之后第一次被掳回归之前。记录的重点关注在人是否顺服神的话语上，演绎着顺服耶和华的律法就兴旺，悖逆则灭亡的历史事实，也把这个事实记录下来传给后代，为的是教导以色列应当如何对待神的话语和命令，并指出他们被掳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的悖逆，目的是为了重新建立正确的信仰，回到神的面前。所罗门继承王位，列王记一开始就讲到大卫年事已高，这里就诠释了一个重要信息，就是从这里开始进入了所罗门王的时代。大卫已是丰足残年，他的臣仆为他找了一个美貌的少女来服侍他，但即使是这样也改变不了大卫将要离世的结局。大卫是英勇的战士，在神的保护之下躲过了许多的劫难，但是人终究是人，都躲不过死亡的结局。但大卫的死亡并不意味着永恒生命的结束，而是进入天国与神同在，脱离肉体桎梏的一个新的开始。我们所有信靠神的人也是如此，走世人必走的路，但要进入信靠神的人才能进入的天国。在大卫将要离世之前，他的儿子亚多尼亚想要继承大卫的王位。亚多尼亚是大卫的第四个儿子，手中有一定的权力和地位，也有一定的谋略。亚多尼亚或许从人来看应该是继承大卫的王位比较合适的人选之一，但之前的经文中神已经宣告了神要将所罗门立为继承人，大卫也曾向全国如此宣告，因此以色列民没有一人不知道所罗门将是继承大卫的那一位。然而亚多尼亚却公然违背大卫的旨意，也是在违背神的旨意。他像亚沙龙一样为自己安排车马人员，为篡位做安排。最后他在约押和亚比亚他的帮助下，在所希列的磐石那里宴请王的众子和做王臣仆的犹大人，让祭司亚比亚他高立他为新的王。他的行动和亚沙龙如出一辙，但是他唯独没有邀请先知拿丹、比拿雅、所罗门以及大卫的众勇士，因为他知道这些人都遵从大卫旨意，并且拥戴所罗门为王，是不会用立他的。这时先知拿丹凭着自己的智慧和神的应许，联合拔示巴都去找大卫澄清关于继承人的问题，敦促大卫快快把王位继承给所罗门。应着拿丹和拔示巴的请求，也应着神的应许，大卫吩咐人使所罗门骑着自己的骡子到基逊受告为以色列的新王，还让臣仆簇拥着所罗门坐在自己的王座上。这样就是所罗门打破了亚多尼亚的阴谋，坐稳了以色列王的位置。我们看到之前有亚沙龙谋权篡位，这里亚多尼亚也是要逼宫。那我们要思考的是，大卫在亲子教育上有没有很好的给到孩子管教，有没有给孩子立界限。这里有一句话描写大卫对亚多尼亚的态度，他父亲素来没有使他忧闷，说你是做什么呢，他甚俊美，生在亚沙龙之后王上1:6，可见大卫对这个儿子也非常疼爱，却没有尽到父亲管教孩子的责任。子不教父之过，大卫对这个儿子从来没有责难过，说明他在这个孩子做错事的时候也没有进行管教。一个人的成长是需要在界限当中的，没有一个人是自然而然成长起来，没有一个人是自然而然就学会了负责任。一个溺爱的孩子注定是不会感恩的人，也是自我为中心的人。因此这个儿子非但没有尊敬大卫敬畏神，反而轻看大卫，在大卫没有过世时就想着要继承和篡夺王位。亚多尼亚公然地违反神所宣告的应许，他的这种骄傲也是对神的藐视，所以他的阴谋也必然不可能实现。神是全能的神， 神的应许也绝不可能被人推翻和阻挡。大卫的遗言和所罗门掌权。大卫遗训中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他劝勉所罗门要谨守耶和华神所吩咐的一切，遵循他的道，谨守神的律例、诫命、典章和法度，以神的律法公平公义地治理他的国家。这样，无论他去到哪里，神都会与他同行，并建立他的国度。这也是神与以色列的王同行的条件。如果以色列的王没有按照神的律例典章去治理国家，就会受到神的惩罚。虽然神不会断绝大卫的子孙，但他们也要为自己的悖道而付上代价，甚至整个以色列都要受到神的惩罚。这一点也成为了列王记上一个最重要的主题。大卫另外吩咐所罗门以智慧来除去大卫时代的遗恶。这里的遗恶其实就是指叛逆的约押和示每这两个人物。这两个人或参与反叛大卫王权的谋逆行动，或藐视大卫的王权，但在大卫执政期间不适宜去处理他们。这两个人对所罗门来说是一个威胁，对于神所立的王权也会起到破坏性的影响和挑战。所以大卫吩咐所罗门要用智慧去处理这件事情。不久之后，大卫就与他的列祖同睡，所罗门开始执掌国权，正式开始了所罗门统治的时代。我们看到前面亚多尼亚虽然有谋权篡位，但所罗门王选择饶恕了亚多尼亚，没有处死他，但是他却没有悔改。这一次他所提出一个非常愉悦的请求，想要娶书念女子亚比煞为妻。在当时，娶先王的嫔妃为妻是当时一种继承王位的手段之一。虽然书念女子并没有与大卫有实际的关系，但在所有人眼里，她都是大卫的最后一位嫔妃。所罗门识破了他的诡计，并且以此处死了亚多尼亚。因为亚多尼亚不是单纯的想篡位，而且藐视和挑战神的旨意，因此绝不能再姑息纵容。而后所罗门又按照大卫的遗训处死了约押和示每两人。这两个人被处死都是因着他们的罪。约押流了两个将军无辜之人的血，示每则违背了自己的誓言。所以我们看到神让万事互相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所罗门逐渐兼顾了他的王位和统治，也为所罗门统治时期的盛世时代打下了基础。我们再来看看诗篇37篇一人和恶人的结局。本诗篇的作者是大卫，大卫劝诫3000年前的年轻人对恶事不要心怀不平，对恶人也不要生出嫉妒。我们想一想，今天的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呢？内心常常是烦躁的光景，攀比的光景，很多基督徒也是一样。我们很多时候目光聚焦在世界上，不禁想到了传道书里说的日光之下并无新事，一代过去一代又来，这些人心里的问题没有变过，人的肉体几千年来都没有长进。今天的我们也常常看到那些离弃神的人，活得潇洒自在而心怀不平，为不敬钱的人依靠坑蒙拐骗挣到钱而生出嫉妒。叹息，我实在突然洁净了我的心，突然洗手表明无辜。13节，而世人更是羡慕恶人，他们虽然也会不平嫉妒，但并不是因为公义，而是因为自己没有机会腐败，没有条件作恶，自己没能得好处，而高喊不公平不公义。其实他们所喊的正是自己没有得到好处而已。年轻人常常因为恶人一时的兴旺而心浮气躁，但大卫却凭着丰富的人生经验提醒大家要向前看，因为那些人如草快被割下，又如青菜快要枯干。只有向前看的人才能耐性等候神。我们若把50年兴亡看饱，必然会眼看他起朱楼，眼看他宴宾客，眼看他楼塌了，引子桃花扇。那时我们就知道倚靠神的人才是最有福的。25节透露本诗是大卫年老的时候写的，属于智慧诗，是一位长辈对年轻人的谆谆教诲。大卫一生的经历告诉他，一人虽然也会遭遇穷乏，但绝不会被神弃绝，因为神不撇弃他的圣名。28节，倚靠神的人不会讨饭。25节，他们似乎贫穷，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，似乎一无所有，却是样样都有的。6:10，虽然在世上难免有苦难，但是神必救他们脱离这一切，使和平人有好结局。斯提反虽然被人用石头打死，但是主却接他的灵魂到荣耀里。但那些打死斯提反的人，谁又记得他们的名字呢？ 人生不同的结局，全在乎人与神的关系。圣灵要我们细查观看37节历史，让我们从各种各样的结局里学到如何做正确的选择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，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，明天我们再见。